好，非常谢谢我们诗班刚才的献诗，最后的一首诗歌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就是上帝对古时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就是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降临在他们的中间。那么来看一看，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来看一看以马内利当时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种情形。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上帝降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啊。如果你能够看得清这上面的字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我们继续来读。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我们都知道是在降生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我们知道道成肉身其实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情，做神其实多逍遥这个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不对？我们都想要成为神，但是当上帝穿上肉体的时候，肉体其实是很不方便的，肉体有其实是很沉重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如果你去一些教会里面参加这个圣诞节的诗班，或者圣诞节的这些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些歌剧，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看起来非常的美，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那样的美，也许会你感到寒冷。有的时候我们在南卡的时候这边都会感到冷，其实这边的纬度其实是很低的但是还会感到冷那降生在这个马棚里面，马棚应该，如果你真的是去过马棚，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臭的地方，有很多的味道在那个地方。然后它是降生在马槽的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地方，非常寒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而且呢，它是什么样？它是该撒雅古士都的这个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报名上册。也就是说，全能的上帝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人间的帝王的政令的下面，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政令的下面，而且他一直被赶来赶去。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一直被赶来赶去，我们看下面还是被赶来赶去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13-16，然后这个博士们去朝见耶稣，然后这个要去见西律，回去见西律，把这个地方告诉他们，告诉西律，然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是跟今天的 这个时代非常的相像，非常的相像。这个上帝在人间也是这样的被追杀，然后他是住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带，住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带。我们看到这个是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所以耶稣是出生在最后是住在拿撒勒那个地方，加利利那个地方，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住在一个这个我们说的穷乡僻壤，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住在拿撒勒。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上帝今天在这个时代降生，他会怎样出生？他会在哪里出生？他会在哪里出生？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经常很多人关注的一件事情，说是北京在驱赶低端的人口，那么只是3天的时间或者5天的时间，就要全部的东西都要搬出来，然后这一些房子都要被拆平，然后很多人就来不及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就开始了这样流亡的生涯。因为他们，这是外媒的一些报道驱赶这些这个低端的人群。我们看到，那么就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北京，北京市场12月份已经非常冷，我们在北京待过就知道，12月份已经没有办法在屋里在屋外待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这个防护设备的话，穿的不够暖和的话，那么夜里面如果没有暖气的话，你是12月份根本没有办法在那边睡着的就会经常会冻醒。有的时候暖气，我们是11月15号来暖气在北京上学的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一到11月15号，暖气片里就咕噜噜咕噜就会有声音就是说暖气来了11月初15号，从1号到15号没有暖气的日子其实是非常难受的。然后来了暖气，然后才可以觉得说屋里面非常的温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在12月份的时候这个非常的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晶之夜当时驱赶犹太人，这个第三帝国驱赶犹太人的时候，把这个有的人是把这个两个作为对比这个两个之间这个有什么样的联系我这个可能没有那么戏剧性的很多的联系，但是可以看到确实是北京在驱赶这个低端人口英文叫做 low end population 低端人口。那么在12月份的寒冬的里面这些人睡在大街上，睡在街角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很多的情形，是 low end population。 low end population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家当都拿出来这个看得很仓皇的出来了，然后在街边等车，然后可能要回到他的老家。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因为来不及出来，所以没有拿到他的这个最心爱的这个小玩具有的时候小孩子你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非得要闻到那个味道才能够睡着觉的，有一种特别的 blanket 或者是特别的玩具他睡这个父母没有来得及把他的玩具拿出来所以就哭了好几天然后最后终于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玩具他才开始这个不哭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所谓的 low end population 这些低端人口。 在我们在圣诞节思考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如果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是降生在这些低端人口的中间？有没有意识到，当我看到这一些被驱赶人群被驱赶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果上帝今天要降生的话，他非常有可能就是降生在某一个君王、某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统治者的政令之下，然后被驱赶，被赶来赶去，然后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住在街上，住在马棚里面，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这是圣诞让我们想到，这低端人口让我们想到，上帝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被驱赶，从老家赶到伯利恒，从伯利恒又被赶到埃及，然后到埃及回来以后又住在加利利，又住在拿撒勒，就是这样一个被驱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不知道这些被驱赶的低端人群，他们是不是可以读到福音书？当他们读到福音书的时候，或许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些安慰，说当上帝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跟他们有同样的境遇。因为以赛亚书里面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心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是第一世纪农耕社会所发生的一个事情，跟我们今天21世纪好像是一个电子时代、信息时代或者是后现代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之间，整整隔了2000年，隔了20个世纪，圣诞的故事今天对我们说了什么？我们知道2000年过去了，事实上我们看见圣诞今天依然在向我们说话，上帝借着他的降生依然在向我们说话。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事实上福音书其实只记载了两件事情，福音书四卷福音书通常分为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前面的部分记载什么呢？记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通过神迹奇事，通过异能，通过这些方式记载他是真命天子，给当时的门徒，给当时的世人毫不犹豫地展示他是真命天子。如果有真命天子，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是神的儿子。通过各种的神迹奇事，让这个病得医治，把鬼赶出去，让人从死里复活，五饼二鱼喂饱这个几千人，用这一些的神迹证明他是真命天子，他是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福音书的后半部分讲的是什么呢？福音书的后半部分就讲真命天子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两个命题同样的重要。第一个命题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真命天子，是神来到人间。而第二个命题也同样重要，是如果神来到人间，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圣诞节其实在神学里面在有个术语叫做 Theophany， 就是神圣的显现，就是上帝显现了，就意味着天开了，就意味着那个正版的国度来了，是那个真实的来到了。当真实的来到，一切虚假的都在他的面前现出原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见圣诞节是像一面照妖镜一样，在这面镜子的面前，一切的妖魔鬼怪都现出它的原形。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基本上希望可以分享三个层面， 就是圣诞节啊，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信息要渗透到人世之间。那么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是社会的层面，第二个是教会的层面，第三个是基督徒个人的层面。圣诞节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教会和对于我们基督徒个人意味着什么？那么圣诞节这面照妖镜，这个上帝的真实的国度显现出来，反映出反射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其实我们从正版的，从圣诞节的精神来看，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翻转的社会，是一个很荒谬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写的，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罗刹海市。罗刹海市记得是有一个人，这种人通常是这个高考没考上，失忆了，然后呢做了个梦，梦到他做到漂洋过海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度，然后他到了这个国度以后呢，发现那个地方的人长得都非常丑，而且呢他们这个最丑的人就有最好的待遇，原来这些人是以丑为美，反过来的。所以呢他后来逐渐明白了以后，他脑子一动，他说那我就扮作这个京剧脸谱里的张飞啊。结果他变成张飞以后就人见人爱，然后被这个他们的国王的女儿看中了，就成为这个驸马爷啊。所以蒲松龄用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蒲松龄是非常聪明的，当时的文字语很厉害，比现在删帖厉害多了。所以他是用这个故事，用这个鬼故事来讽刺当时的时代是一个以丑为美、黑白颠倒的这样一个时代。圣经里面事实上先知以赛亚也描述这样一种堕落的社会状况，在以赛亚书5:20-24那里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应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的时代跟罗刹海市非常的像，以善为恶、以光为暗，这样一个颠倒的这个时代。上帝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的这个圣诞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的正版的国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正版的国度，事实上啊，耶稣基督降生前后有许多人来讲这个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上帝来到人间，在这个 theophany 是一个显现，但是他有很多的先知在那边启示告诉他上帝要做什么。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3章4-6里面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或者对他自己的使命啊所做的一个宣告。施洗约翰在那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荣耀。原来施洗约翰借着以赛亚或者以赛亚预言说，施洗约翰将来将要来临，他要预言这未来的一个国度，在这未来的国度里面，高低贵贱都要变得平等，是非曲折都会变得很简单。这是弥赛亚所要带来的国度。在路加福音1:49-53那个地方，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玛利亚这么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妄想，心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弥赛亚的国度要来临，要做这些事情。路加福音也记载，主耶稣基督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先知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也不久之前我们有讲员提到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5章1到11节那里面，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圣诞的信息它降生在马槽里，玛利亚的尊祖颂，司洗约翰的预言，耶稣自己的教导，这些诸多的信息都告诉我们，告诉这个时代，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目的，上帝所要带来那个未来国度的那个样子，这个国度与地上的国度正相反，这是一个颠倒的国度。原来我们都活在蒲松龄所说的罗刹海市的里面。有人有这样一个很大的领受，看到这样一个亮光专门写了一本书这个书的作者叫Donald Krayby K-R-A-Y-B-I-L-L Krayby， 他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Upside Down Kingdom， 就是翻转的国度，颠倒的国度。 Krayby 在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上帝的国度里面所看重的跟世俗的国度所看重的往往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他说世俗的国度所看重的是那些高端的人口，有权有势的人，看重的是主人，看重的是那些在前的，看重的是那些成人，看重的是本族里面的一些尊贵的男子。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所看重的，福音书里面所看重的是那些低端的人口，是仆人与使女，是奴仆，是那些在后的，是孩童，而且不分民族种族，一视同仁。我们驱赶低端的人口，尤其是在圣诞节驱赶低端的人口，说明我们还不理解圣诞真实的含义。我们的社会离天国的标准还很远，我们离文化的基督化的路还很长，我们还在做的尼布甲尼撒这样一种地上的君王的伟大的所谓的这些国度的梦，我们还是在把那些不拜偶像的神的儿女在扔进烈火的窑中。耶稣还只是在边缘的地带，在今天的中国，耶稣还只是在边缘的地带和这些低端的人群在一起，在寒风中被赶来赶去。我们的文化的核心还只是那个金銮殿上面的宝座，还而不是哥哥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的文化其实没有真正被天国摸过，没有真正在核心的里面被福音转化过。与此相反的，实际上我这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含义哈，只是一些就我所看到的一些的对比。与此相反的，一些被天国摸过的文化，即使是千疮百孔的文化，即使是最低的文化，即使是我们所觉得说是习以为常的，好像有点看不起的文化，依然有它的可取的地方。被福音摸过的文化，后福音的文化我们看到这个法国已经不是一个这个福音主义的文化但是呢他有受到过基督教思想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看见他送给美国的立国的时候作为一个礼物送给美国的这个Statue of Liberty 自由雕像的上面有这样一段的铭文，这一段的铭文其实里面有相当的含义。 有相当的含义。它里面说英文说，如果你去纽约那边去参观这个 Ellis Island 上面参观这个雕像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下面有这样的一段铭文。它的铭文说 ：“Give me your tired, give me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ose, the homeless, tempe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一个翻译，他说：“都到我这里来吧，你们中间疲倦的、贫穷的，以及被人拒绝的，从喧嚣拥挤的海岸出发，去寻找自由，都到我这里来吧。你们中间无家可归、漂泊无定的，我在金色的穹隆旁边为你撑起一盏希望的明灯。”原来这个国家的立国的时候，它就是要接收那些低端人口的，不是人口的高端和低端，而是你的理念有没有天国的形象和样式。当天国与你同在，当有福音的信息、圣诞的信息进到这个人群里面的时候，哪里有什么低端人口跟高端人口？上帝在尘土中、在粪堆中兴起贫寒人呢。所以这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尽管这个文化、后基督的文化千疮百孔，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可能最看不起的一个总统。我不知道会不会下面一张图片会引起大家的反感哈。你可能最看不起的总统，希望我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哈。这个，但是呢，我知道说，即使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使像参孙一样，那个他的生活放荡或者是为人所不齿的一个人，但是他作为这个民族的可能是道德的底线，他仍知道一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So in America, we don't worship government, we worship God. We don't worship president, we worship God. 被福音所摸过的最低端的道德，最低端的，或者你可以怎么说哈 ？Bottom line， 他知道说我们不崇拜总统，我们崇拜的是上帝。这个本身，光这一点就把那些一心想做千年圣君、要恢复个人崇拜的领袖甩出很多的街区。这是圣诞的信息，弟兄姐妹们，这是圣诞的信息。你以为圣诞不重要，跟你没有关系吗？大有关系。整个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看见直到今天，宣教士一代又一代的要往中国去宣教，但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被打压在边缘的地带，在边缘的地带，一直没有进到核心里面去。以前有一位牧师叫赵天恩牧师，他提到说中国要有三化，以前搞四化，对不对？他说要三化。什么三化呢？他说这个中国要这个福音化，这个教会要国度化，然后文化要基督化。这是他所说的三化意象。所以我们的文化要真正的基督化，看来还需要有个很长的过程。对，我赶紧把那张略过去了，怕引起你们反感哈。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刚才我们第一个层面是讲社会，当圣诞从天降下来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属天的真实的国度降下来，像一面镜子反照这个大地，反照着地上所有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看出照出地上的国度的形形色色。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层面，就是教会。 圣诞节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于教会意味着什么？教会呢是天国的彰显，如果教会没有不懂圣诞的意义，那就枉为教会。如果教会仍然是世俗的样子，仍然是世俗政府的样子，那你就不是教会，那就是个伪教会。教会应该体现刚才这个Craig Bill 所讲的这个 Upside Down Kingdom， 这个颠倒的国度，体现颠倒国度的这个原则。教会所关注的重心应该是慕道友、小孩子、新朋友，是那些灵命弱小的，是那些刚信主的。教会所应该关心的是社区的需要，甚至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圣诞节这个 Theophany 上帝的国度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教会所关注的真正核心关心的重点，不应该那是那些有权有势的、有影响力的，或者是信主很多年的，反而这些信主很多年的应该，我们这些信主很多年的应该去关心那些真正有需要、灵命弱小的人。有一年感恩节，我去一个弟兄家里面过，那么就发现说这个家里面，这弟兄家里面除了请我们之外，还请了好几个，有几个家，有家庭是真的是 homeless 的。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请啊？你平常你大街上开过，有个 homeless 在你旁边家旁边搭个棚，你就会怎么样？你要驱赶他哦，会不会？你感到心里很不安全哦。但是如果你真正懂得圣诞的意义，可能就把这些 homeless 的人请到家里面。因为耶稣说你要请那些没有办法回请你的人吗？你请了他，其实就是请耶稣进来住，给耶稣吃，给他喝。所以这个是教会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北京驱赶低端人群的时候，我们看见北京的教会其实不多，但是会看到有一则消息说，这个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教会，我们的地址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欢迎你们来这边这个寻求庇护，我们会为你们寻求我们为你们提供免费的热汤热饭，晚上你可以睡在我们教会的里面，至少可以有屋顶，可以有暖气。这是教会的本质。很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叫做守望教会聚会。那么守望教会的那个牧师非常的有意思。当时我们刚刚租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屋里面都装修好了，然后写了很多的这个经文的条幅啊，然后把椅子桌子摆好了，是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分派工作，说这个这一块卫生是谁包哈，那个厨房是谁包哈，包这个包干到户，把这个做卫生。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说，就宣布说，你们不要跟我争，这个厕所的卫生都是我做。所以这个厕所的后来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个厕所的卫生都是那个主任牧师做的。其实有的时候在讲台上讲到的声音，可能没有真正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真正的有这样一种生命的真实的流露，服侍更加的重要。后来我当牧师以后，我奉献以后，我也学他。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在原来的牧会的地方来打扫卫生。 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打扫卫生比做牧师要痛快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做牧师你盼望弟兄姐妹生命长进啊，因为他改掉这个毛病啊，你跟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又说他也不高兴，但是呢很不容易达到效果的。但是打扫卫生，你一吸地灰尘就没有了，你一擦小便器就干净了，就发亮了，你会很有成就感。这个当你把一个房间脏乱差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当然很有成就感啊。所以我觉得很痛快啊，很痛快。教会里面的原则乃是大的服侍小的，就像那个从田里面工作一天回来以后，又是做饭又是伺候主人吃饭的那个仆人，做完了这一切，他说什么？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而你去看上下文就知道，那个地方是联系到是要把桑树拔出来从栽到海里面，讲的是信心。真的有信心的人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做大的？大的就是真的有信心的人。什么叫做真的有信心的人？真的有信心的人就知道一切都是主所成就的，我所做的，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主的，我这样服侍是应份做的，当然要做的，我的那些附着功劳的那一些的那个自我早就拔出来扔在海里去了。但是要做到这个是非常难的，除非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救恩。我知道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的周报里面说我们教会要选长老，我们是选长老不是选领导，哎，我们要选的是仆人，哎，谁最像仆人你们就应该选他嘛。谁想当老板，说明他里面还没有天国的味道，他在神的家中还比较小。比较小的人，你给他很多的责任，你会压死他，哎。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教会一般都是有长老的。关键不是要不要选长老，关键是选什么样的长老。关键是选长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选的是那些有仆人的生命，真正懂得天国的真意，那样的长老是极好的。因为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反应，应该体现天国的原则。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圣诞意味着什么？我很快的把最后的一部分跟大家讲完。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否已经转变？耶稣是否还在你的门外的马槽里？还是说耶稣已经进到你心灵的最深处，把你生命的结构、价值的结构、世界观，把你的三观全部颠倒过来了呢？那么这个衡量的标准，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最好的表述是在1518年马丁路德所写的《海德堡论纲》里面。我们知道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钉了这个95条论纲，来驳斥教会当时的腐败的现象，就开始了所谓的宗教改革。那么在半年以后，在1518年的4月份，当时的修会叫奥古斯丁修会 Augustinian 这个 order 啊，就开始要跟他辩论。有人指责马丁路德在传讲异端，所以马丁路德当时就准备好了这个辩论，来在当时的这个教廷的面前来申诉他自己的信仰的立场。这个就是海德堡论纲。海德堡论纲是迄今为止马丁路德对他自己的神学，也就是他神学的核心，叫做荣耀神学跟十架神学最好的这样一个阐述。当我在看这个海德堡论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 马丁路德的起点就非常的高啊。他讲的荣耀神学其实不是我们所讲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在马丁路德的信仰里面连门都没有摸着呢。马丁路德在这个地方分成两个部分，就是说你到底是荣耀神学还是这个十架神学。他说荣耀神学你所有的基督徒无一例外可以分成，他说是两类，我觉得是可以三类，就是成功神学、荣耀神学和十架神学。那么马丁路德自讲后面两类，他说荣耀神学的门徒有这样的几个特征。第一个，听好哈，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像这类人哈，这个先跟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我自己在读这段文献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像这种人，荣耀门徒。他说有这个特征，第一，这种人需要将做有意义的事情当作是人生的目标，努力使事情成就，让人得着满足，强调行为的重要性。这个起点就很高哦。第二，这种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哪些是有意义的事情，要通过这些事情显明自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强调人意志的主动性。我们不是强调说我们要有所为，为主而做。然后第三，他说这种人根据律法，根据圣经的原则，或对上帝的认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知道自己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拥有人的律法的智慧。第四，他说在上述前提下，这种人既然是正确事情的主动的实践者，上帝因此就是他的协助者与祝福者。哇，这个很敬虔呐，听起来，这是荣耀神学。哇，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标准，已经很好了。然后马丁路德说，与之相应的十架神学的门徒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说第一，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他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与满足，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基督做好了，再没有别的事情要去做了。第一，第二，虽然人可能透过上帝的创造或历史的作为对上帝有一定的认知，但真正认识上帝只有透过基督及其十字架才有可能，让人了解事情的真相。第三，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出是基督的仆人，本身是被动的，仅仅因为爱他而行事。第四，基督是运作者而非协助者，我们是被上帝所使用的管道和器皿。这个是他讲的十架神学的门徒。马丁路德在分析当时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他说他们有这个从荣耀神学转向十架神学转变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他们跟随耶稣的前面的部分，要争做谁是老大啊，然后彼得跟这个约翰、雅各老是斗气那个阶段，不是那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以后，或者耶稣基督是十字架之后，十字架之后他们才渐渐明白什么叫做十架神学。他说门徒大致走过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他说第一个，他们看到这位追随的主被钉十字架，他们以为他永远的离开了他们，之前的一切的理想与追求都已经结束了，从而经历了目标与希望的破灭，陷入到难以自拔的绝望与怀疑之中。这是不是搞错了？他真是被差来的弥赛亚吗？弥赛亚岂能被敌人所处死呢？这是第一个他们经历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他们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而且不止一次向他们显现，而且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多次多方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些解释的所有的重点，耶稣基督对他们解释的重点，就是那位差来的弥赛亚必须要受苦，但受害并非结束，而是第三日要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这个解释，让他们明白圣经，然后经历第三个阶段。经历了上面的两个阶段之后，他们第三次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按照路加的记载，他们还会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吗？他们这个时候的格调高了一点了，而不是谁做老大了，而是说你复兴以色列梦是这个时候吗？格调高了一点了哈。然后按照约翰的记载，西门彼得还是重操旧业，说我打鱼去，其他几个门徒也跟着他去，生活依然没有安稳着落之处。从这两卷福音书的作者来看，门徒就算是在思想上明白了圣经，甚至在主日的时候看到了复活的基督，也还没有达到对复活之基督的更深的认识。直到他们经历了下一个阶段，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圣灵，经历了耶稣与他们分手前给他们的应许，在这个阶段因为赐下圣灵的光照，他们终于在信心和生命的经历中，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与在荣耀中复活的这位主完全的统一起来。就如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最后讲出来的那个结论，说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两个真理，两个命题，他确确实实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主，是基督。第二个命题，他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明白圣诞的含义。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降生？上帝来到人间绝不是偶然的，当然有偶然的因素，很多好像都是偶然的因素，但是这是上帝的定旨，旨意乃是如此，要向我们传递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信息，是一个颠倒的信息，是一个颠覆性的信息，是一个革命的信息。这个信息如今是不是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们到底多大程度上领悟这个信息，实践这个信息，传扬这个信息？我们一起低头在主面前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你所做的是振聋发聩的事，是将整个世界翻转过来的事情。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知道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我们只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使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独行其事，让你的荣耀彰显出来。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拥有你自己的生命和属性。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